中律有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律师。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如果起诉离婚，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收集。我们在接受法律咨询中发现，大多数咨询的人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跟律师叙述对方的过错以及生活上的琐事上。当你进一步询问他，您说的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时，很多人的回答都是没有，要不就是时间太长了，早就收集不到了，我回去找找吧。其实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及时固定证据的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谁能想到曾经的亲人会有一天对簿公堂呢？但如果从法律层面上看，即便事情发生了，您所说的都是事实，但你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而对方就同一件事情可能跟你说的完全不同，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件事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立方的法官只能相信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而证明的事实。在我们接触的一些上诉案件中，当事人找到我们，希望律师能为他们主持公道。明明事情是自己有理，但法院居然这么判，甚至怀疑是不是对方通了关系。其实问题的症结不是法官对于你所说的事实信与不信的问题，因为除了当事人，法官是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只有通过证据证明了的事实，法官才能写进判决书。因为在证据欠缺时，法官只能根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所以在起诉离婚之前，你需要提前收集好证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拿不出证据证明你说的话是事实，法官通常是不会采信的，也不会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可以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而法院通常是不会为任何一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绝大多数的证据都是靠当事人自己来收集。那么在起诉离婚之前，我们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收集呢？在离婚案件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收集证据。首先，要收集证明夫妻双方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证据。比方说，分居后租房的合同，对方出轨的通话录音，家庭暴力时的报警记录，或者对方吸食毒品、刑事犯罪等方面的证据等等。其次，如果婚内有孩子的，向法庭争取孩子抚养权时，就要提供证明孩子的抚养权判给自己，对于孩子来说是最有利的。比方说，平时由谁来照顾孩子是比较多的，孩子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性质，对于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跟对方相比，从时间和精力上谁更有优势？你如果要提供自己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对于孩子照顾孩子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如果孩子平时是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生活，就要提供他们是否愿意为子女照顾孩子的声明或者承诺书，以及他们的收入情况等等。需要收集的证据根据不同的家庭状况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第三，就是尽可能收集夫妻双方财产方面的证据材料。比如说，哪些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哪些财产应当列入夫妻共有财产。比如银行卡、存款的账户信息、房本、股票和基金账户等等。对方有没有擅自转移存款，有没有给第三方进行大额支出等等这方面的证据。上面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提起离婚诉讼前需要具体收集哪些证据，而这些证据概括起来属于以下的证据类型。 关于证据的类型，我国民事诉讼法上有明确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一共八种类型。在离婚案件中，举证证明夫妻共有财产以及对方出轨有过错方面，以上几类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使用。很多时候，当事人因为对于法律的不了解，就认为只要自己有理，法院就应当偏向自己来判。但法院不仅仅是评理的地方，更是依靠证据和法律而判断是非的地方。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诉讼准备，建议先不要草率起诉，避免在面对法官询问时，除了反复请法官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话以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败诉，再通过上诉来挽回败局而改判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针对不同的证据类型，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收集呢？首先，关于书证，在离婚案件中是提交的比较多的证据类型。结婚证、曾经签署的离婚协议、财产公证书以及银行明细单等等，都属于书证的范畴。在提交法庭时，首先需要确保提交的书证是真实的，同时该书证需要起到证明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证据和你要证明的事实要有关联性，才具备证明的效力，才能被法官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收集方面，如果文件在自己手里，可以直接作为证据提交。如果正好有证据证明文件在对方手里，而对方呢又不肯提交给法庭，这个时候法官就可以推定举证方基于该份证据的主张是成立的。这里听上去好像有点复杂，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女方主张男方曾经在婚后在海南买了一套房，他认为这套房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应当列入离婚的财产分割范围，但女方只能提供买房时银行的转账记录，无法提供房产的购房的合同和房产证的原件，因为买房以及办理房产证这些手续呢，都是男方亲自去办的，这些文件女方也在家里看到过，但是离婚时却发现不见了。事后呢，男方也否认这些材料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法庭会要求男方限期提供房产证等证明材料。如果男方为了隐匿财产，不愿意让女方分而拒不提供时，法庭就有理由推定位于海南的房产属于他们夫妻共有的财产，应当纳入离婚财产分割的范围。第二个方面，在物证上，多半是为了证明夫妻共有财产或者个人财产，提供原物就可以了，比如说戒指、名表、古董、红木家具等等。如果是大体积的物品，不方便移动时，可以向法庭提交物品的照片或者视频文件，来证明物品的存在。第三，就是证人证言。如果当事人说明的情况有证人在场，可以进行佐证，就需要提供证人的证人证言。一般会要求证人就当时的情况写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很多人认为提交这份书面的证人证言就可以了，但在诉讼层面，除了提供书面的证人证言以外，还需要证人本人亲自到法庭参与质证。在庭审中，一般要求证人在法庭门外等候，到质证环节时，由书记员或者法警通知证人到庭接受质证。在证人陈述证言结束后，还需要证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然后退出法庭。第四呢，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视听资料近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很普遍。一般常见的有照片、录像、录音、微信语音等等。在离婚案件中，由于视频录像通过画面可以直接证明对方出轨的情况，也是最有证明力的证据类型。但是在起诉离婚之前，可能双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或者早就分居多年，要想获得对方出轨的一手证据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当事人会聘请私家侦探跟踪对方，偷拍偷录，以此来证明双方感情破裂或者对方出轨等过错。但是在偷拍偷录过程中，需要特别的注意分寸，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呢，对于采取的录音设备也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购买的。如果购买的设备是法律明令禁止的窃听设备，那么由此所获取的视听资料就不可以作为这个证据使用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那些为了证明对方出轨与小三发生不正当关系而收集的视频资料，不能侵犯其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比方说，夫妻一方在酒店与他人开房，为了收集到最直接的证据，破门而入而拍下的大量不堪入目的照片和录像，由于严重的侵犯第三方的个人隐私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所以在离婚案件的证据收集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上述提到的几点问题，避免做了太多无用功。下面我来归纳一下这期节目的要点。本期节目我们主要介绍了起诉离婚前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根据不同证据的类型该如何收集。首先，我们介绍了在离婚案件中，如果没有提前做好证据的收集工作，可能面临的情况和不利后果。其次呢，在收集证据方面，我们还介绍了该从哪三个方面进行收集。第三，我们也介绍了所有的证据类型，以及不同的证据类型的具体收集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等。通过本期节目的分享，我想大家一定对离婚诉讼举证方面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